咁咧喺自己一路咧去牧养啦，又或者喺教会里边咧嚟到一路辅导嘅过程嘅里边，其实咧都睇过或者听过咧有唔少嘅一啲嘅个案。咁喺呢啲嘅朋友喺佢哋所遇到嘅一啲嘅困难当中咧，当然佢哋所面对嘅问题咧各自有不同，但系其实背后嘅里边咧，好多时候咧都系隐藏着一种咧难以言喻嘅一种嘅孤独感啊！曾经有一个嘅男孩子，咁啊，其实都系二十零岁嘅啫，啊，仲细过我个女吓。咁咧就佢原本咧家境都唔错嘅，但系因为求学嘅时期咧，佢染上咗呢个嘅毒瘾，因为要吸毒，亦都带嚟咧就系咧佢欠下一啲嘅债项。曾经有好几次咧，佢喺家人嘅面前嚟到向佢哋发出呢个嘅求助，喊住咁嚟到去讲咧，嚟到有好多嘅承诺，但系好可惜都系唔能够兑现，甚至乎咧同家人咧嚟到去最后咧反目，佢最后咧要被逼离开自己个屋企，流落喺呢个嘅街头，成为一个嘅街头嘅一个露宿者。二十几岁，佢就要面对住人生一个好孤独嘅一个嘅路程。唔单止嗰啲嘅毒品令到佢咧成日有一种嘅幻听，甚至乎亦都带嚟佢身体机能上边有好多嘅一啲嘅后遗症。有另外一个嘅情况咧，另外一个人，佢就比较好少少啊，佢年纪大约咧系三十几零岁啫，唔单止咧佢工作嘅里边咧顺利啦，而且咧投资有道，咁咧佢就已经咧三十几岁就已经拥有咧几个嘅物业。对于今日好多人嚟讲，我哋好多人咧仍然咧都盼望等住上楼，系咪？又或者咧有啲人甚至乎可能咧等住嗰啲嘅货柜屋吓，咁咧嚟到去居住。所以喺同辈嘅人嚟睇，呢个人呢已经是一枝独秀，但喺佢心灵嘅里边呢，仍然面对住一啲佢自己嘅挣扎，同埋咧一啲咧难语咧同人哋分享。因为喺细个嘅时候，佢曾经面对过就系家庭嘅一啲嘅暴力，所以喺佢嘅心底嘅里边，佢好渴求嘅就系家人对佢嘅爱同埋肯定。在一路的成长的里面，他觉得家人对他的要求就是钱钱钱。虽然他很努力，他做了很多事，希望能够从家人的里面得到一些的回馈。但是整个过程的里面，他发觉他就好像一棵的摇钱树一样。所以在这些这样的挣扎的里面，使他长期呢陷于失眠的情况，内里面那种的失望和愤怒一直都得不到这个解决。有第三个情况，就是一名上了年纪的男士，他刚刚过了70岁了，他也都退休，跟他的太太很想能够享受退休之后的晚年的生活，他满心欢喜来到期待着未来的这些日子。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呢就出现了一些记忆上面一些困难，词不达意，后来呢慢慢就证实原来呢他患了确诊呢这个认知障碍症。面对着这个曾经很亲密的人，但是在这一刻恍如陌路，过去很多的他们一些很深刻的对话，一些的片段，现在他的配偶呢已经不记得了，甚至乎他自己的仔女都很难明白他在这一刻的里面所面对的那种的痛苦。在这里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一个人经历着这些的艰难的时候，甚至乎可能真的有时连我们身边的人都不是最能够可以留意得到，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走多一步， 当我们真的发现，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候，知道他们那个情况，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援手来到去帮助他们。有时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呢或者身边都有不少的人，不少的朋友，但是当这些人离开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是面对着自己一个孤独上路的情况，我们面对着自己的困难，我们又在哪里找到那份自处的勇气和平安呢？在日本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三木清，他就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孤独呢不是在山上，而是在街上边，不是在一个人的时候，而是呢在许多人的中间。在台湾有另一个的作家纪米，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他的图画的作品，他就说你了不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有些时候他就说他好像自己好像一个什么呢，正是在旷野里面站在一个巨石上面来到孤独敲叫的一个的野兽。他说风声淹没了这一切，没有人能够真正听到他那个的咆哮。他说呢，你说男孩子不要哭，你可不可以都知道我需要有勇敢继续来到去抹干我的眼泪，不过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哭完之后再继续上路呢？这个正是反映人那种内在的矛盾和孤独的挣扎。我想孤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但是孤独是什么呢？有人这样说，它就是一种主观上面一个的社交孤立的状态，伴随着个人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人有一种的隔离，或者缺乏一种的接触而产生的那种不被接纳的痛苦的经验。一般人而言，我们看见短暂的这种的偶然的孤独呢，其实它都不会带来我们太大的问题，但是长期或者严重的这种的孤独感，却可以引发到人和社会之间一种的隔膜和疏离，而这种的隔膜和疏离呢，又会强化了我们里面那种的孤独的情况，久而久之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精神健康很容易出现了问题。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我们都体验过这种孤独的痛苦，甚至孤独也都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的通病。有些心理学家他估计，随着这个社会的步伐越来越急速的时候，这种的孤独和人与人之间这种人际的疏离也都是会不断地来到去递增。所以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的主人翁或者这个主角，其实他都可以同样是面对着在他生命的里面这种的孤独感。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说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出现了有一些天使，使到他能够从这种的困境的里面能够得着一种的舒缓和释放。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个人，他被四个的人抬着来到去到见耶稣，但当他们去到那里耶稣那个的房子所在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哇，一时间原来里面人头涌涌，里面有很多人，大家都占据着一个很有利的位置，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开一条路，使他们去到耶稣那里。不过当中他几个的朋友 可能同埋呢個嘅人咧，佢哋就諗到一個方法，佢哋繞到去嗰個嘅屋嘅後邊，然之後咧，佢哋爬上咗個房頂，拆咗個房頂，然後將呢個有需要嘅人咧嚟到吊咗落去下邊，去到耶穌嘅面前。所以咧，我哋睇睇咧喺呢個嘅整個嘅事件嘅裏邊，特別提到呢個嘅主角啊，呢個人嗱，聖經咧就稱呼呢個人。做乜嘢啊？佢称呼佢就一个瘫子啊，一个瘫子。所以我哋睇见呢个人，佢系面对住咧一个身体嘅瘫痪，又或者咧系面对住咧身体啊呢个嘅不能动弹嗰种嘅限制。圣经称佢为瘫子，就系讲紧佢因为身体唔能够喐动，意思就话咧其实。他缺乏了那种的自我照顾或者自己来到帮助自己的一种的能力，即使他想帮助自己也都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身边的一些亲人和朋友，这个是他身体带来一个的限制。其次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情感上面的一种的困迫。圣经就没有提到这个人他病了多久，但无论他病的日子长或者短，我相信对一个身体瘫痪的人来说，情绪上面也是必然带来一个相当大的一种压力和折腾。有一个游戏讲 team building 的，就是分了不同的组别，然后每组里面有五六个人，咁咧就佢咧，佢哋咧就幾個人啊，咁就用一啲嘅嗰種尼龍繩啊，咁咧就自己去編織一個網，然後就有一個人瞓喺上邊啊，跟住咧佢哋就比賽啊，要將呢個人咧抬到去一個目的地，喺一個咁樣嘅競爭激烈嘅爭勝嘅遊戲嘅裏邊，好多時候玩完之後有個 debriefing， 佢哋就去檢討。最大感觸的是什麼呢？是什麼人呢？就是那個被人抬的人了。原來你被人抬呢，都不是你說你想被人抬就被人抬的，都要看你的體重，對不對？所以如果你是即肥一點的，那些人都不會抬你，都會選個瘦一點的，是不是？如果呢在那個比賽裡面輸了，你又會有壓力的，是不是因為你重過頭呢？很多人就說，哎呀，一天都是你，是不是？差一點而已。所以其實咧都唔容易噶。喺呢一個遊戲嘅裏邊，呢一個咧組員，佢咧係一個唔喐得喺當中，佢只能夠俾人咧抬住佢嚟到去走嚟走去。喺一個咁樣嘅，我哋知道呢個嘅社會嘅裏邊，都係教導我哋咧需要咧用靠自己啦，甚至依賴別人。仿佛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是表达着好像我们是很软弱这样。我们可以想象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瘫痪的人，他不能够达到社会上面预期那种的他要发挥那种的劳动力，连行动都需要靠着别人来去照顾他。他内心里面那种的困扰，我相信呢都不是很多人能够体谅或者明白。不是他不肯努力，但是面对着这种的困境，他就好像呢别无选择一样。所以呢可能会在情绪上面抱怨啦、失望啦、愤怒啦、嫉妒啦、自怜啦，甚至乎呢意气以致消沉啦。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许都常常在他的思想思维的里面来到此起彼伏，来到成为很多的情绪的纠结。当然我们知道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身边一起要照顾的人亲友也都承受着一定相当的沉重的压力。彼此之间如果他们缺乏一个的坦诚的沟通，好容易就同樣彼此都落喺一個嘅困難同埋張力，就更加陷喺一種嘅我哋所謂惡性嘅循環當中。 但我们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他面对着身体的瘫痪，情绪上面的一种的困迫，甚至乎可能说是心灵里面的一种的捆锁，在这种的孤独的困境底下，但是有一些的天使来到出现，在他的路上面成为他的同伴，他们呢就是瘫子的几位的朋友。所以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呢，瘫子在当中呢，他遇到或者在人生的里面有几个朋友的出现。曾经呢有人这样说过，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他说如果我们一生的里面有五个知己的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五个，可能太多我们又找不到，太少又好像觉得没什么帮助这样。他就说如果你人生里面有五个知己的朋友，他说我们的生命就无憾了。你问一下你自己，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真的五个可以跟你分享分担的知心的朋友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听到有一个故事，咁咧就讲一个咧，即系旅客啊，即系旅游嘅客人。咁咧佢就揸车去出去旅行。咁喺途中咧，佢嘅车咧就即系死咗火，同埋咧陷咗喺一个即系嗰啲嘅氹里边。咁庆幸咧，当时咧就见到有一个嘅农夫就带住一只嘅驴仔吓，咁咧就行过。咁咧佢就向呢个嘅农夫咧嚟到去求助啦，咁样。咁個農夫咧，好快咧就答應佢，佢就帶住佢嗰只驢仔啊，呢只驢仔咧個名咧叫做咧係即係夥伴啊，即係拍檔咁嘅意思啊，即係拍檔。咁就不過咧呢只拍檔咧叫做拍檔嘅驢仔咧，隻眼咧就唔好嘅，戴住架眼罩咁樣。咁我嗰個農夫就好快就幫呢個嘅人咧攞條繩啊，即係係住嗰個嘅驢仔同埋架車，跟住咧。他就开始叫了，第一句呢他就叫什么呢，他说宝贝，即是宝贝拉啦，这样。结果呢那只驴仔没动到。然之后他就第二次呢隔了一段一阵他就再嗌了，他就说加火行了，这样。结果呢个加火都没行到。跟着第三次他再嗌的时候，他就嗌拍档行啦，咁结果呢只驴仔咧就行啦，咁样。咁啊，当然就一行的时候就将个车拉翻出嚟。咁当然呢个嘅旅客佢就好开心啊，多谢呢个农夫，但系佢又好好奇，咁啊问个农夫：咦，点解头先你嗌几次嘅咧？你唔系一开始就嗌拍档行咧？咁样，跟住个农夫就同佢讲：如果这个家伙只是知道得他一个人拉呢，他不会这么卖力的，所以告诉他有另外一个宝贝，另外一个家伙呢，那他就很努力了，这样。原来呢，即不单止驴仔需要朋友，我们的人生在我们走的路上面，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身边有人不时跟我们打气鼓励，这样。所以有人说在圣经里面，如果是说到最佳的二人组合，你知不知道是谁？最佳的二人组合，有人就选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最佳的二人组合。如果选最佳的三人组合呢，就是但以理书那三个在火窑当中的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如果讲圣经里面最佳的四人组合呢，就是说这个房顶里面这四个朋友了。圣经给我们看见这四个的人，在第四节的上半节，你都可以看回圣经，第四节的上半节，他说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拆去了这个房顶。这四个的朋友，他们不辞劳苦，付上代价， 是都要将这个瘫痪的人来到抬到耶稣的面前。当然刚才我们说当时没有人愿意来到开路，他们就将那个房顶拆了。虽然当时未必是不同我们今天，不是那些什么水泥钢筋的房顶，但是这些房顶都有某一定程度上面的坚硬的。犹太人那些的房屋，他们的房顶呢，有些话可以供一些大人和小朋友在上面来到去聊天和玩耍的。他们要花上不少的功夫来到去拆通这个房顶，嘈吵的声音当然也都会骚扰了当时房屋里面的一个的聚会。他们也都要可能面对别人的指骂，甚至要赔偿，因为拆了人家屋要赔偿那个损失。但是他们不惜一切，只是希望将这个病人来到掉下去放在耶稣的面前。这四个人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的朋友来到去接近耶稣，他们得要爬上爬落，费尽心机。我不知道你以前回教会的时候，可能都是那些基督徒的朋友，或者今天你回到来当中，都是因为有些人，你们身边的亲朋戚友，他们也都是费尽心机，花尽唇舌，又或者想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藉口，堆砌很多的理由，就是邀请你回到来教会，期望我们能够去到耶稣的面前，以致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期盼我们如果今天来到当中，你未识耶稣，未曾相信或者认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我们都可以透过圣经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存一个开放的心，也都接受我们身边人对我们的关怀和对我们的这种的帮助。我们又看见这几个人在圣经里面第四节的下半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他们拆通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这个的毯子连他所躺卧的这个褥子，即是床褥，就都这个的垂下来，将它慢慢垂下来，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一路读的时候，你发觉里面有一连串的行动，包括什么呢？第一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一去到的时候，哇，见到很多人，于是他们就打退堂鼓，又或者说，咦，耶稣讲紧道，不如你在这里等一下先，等耶稣讲完跟着我们才慢慢做啦，这样。不是的，他们去到的时候，他们就很急切期望这个的病人第一时间去到耶稣的面前。第二又是什么呢？他们要面对刚才说面对着那些群众对他们的议论，是吧？群众的压力有时都是不容易的，当下面在聚会着，哇，如果这个时候，哇，你在发出很多的声响，特别当你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响，是吧？你都会觉得很尴尬，是吧？何况他们在上面拆房顶，我想那种觉得群众的目光，又或者觉得很瘀，这样这种的心理压力多多少少有时会障碍住他们。还有第三，他都要面对一些当时提到的宗教的领袖，他们一些墨守成规的一些的条文，特别就是说在当时犹太人来讲，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他们来讲都是有一些崇高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有一些所谓德高望重的人坐在当中，哇，多多少少你都不敢轻举妄动，是吧？他们当然也都要面对他们所一切的行动背后他们要承担这些的责任。然而我们看见他们面对着这些重重的障碍， 他们一一地来到去排除，然后很细心拆通了那个房顶，连那个床褥，将这个瘫痪的人在上面呢慢慢来到垂下去，使这个人能够呢安然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一种无私呵护的表达亦都触动了耶稣，他们呢细心的行动，甚至乎挑战这个地心吸力那种的障碍，还有呢他们每一连串的这种的表达亦都触动了耶稣，使到耶稣来到去回应这个的有需要的人。早一段时间呢，在我们团契，我们就回顾有一个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呢就提到我都邀请了一对夫妇啦，他们呢出席不到，不过他们都很愿意来到去跟我们去分享，那呢就是叫做Stephen 和 Man-Man Stephen 和 Man-Man 这个是不是出到是了，那呢就这对夫妇呢是2009年呢已经是回我们的恩福，在里面一路的成长，他们受这个组长的训练、探访训练，后来又接受这个分福的导师的培训，这样这个的姊妹她的妈妈也都后来信主，这样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突然之间她的妈妈就中风、在这个时候、当然她很感谢她的丈夫就是 Stephen，在那个时候就2014年刚刚早一点就退休了，她的丈夫很好来到照顾这个太太的妈妈，但是也很不幸在2014年尾 Stephen 她自己都严重的中风、你想想同一时间妈妈已经是中风卧病在床，她的丈夫在这个时候也都中风，就在这种这么困难的日子里面，姊妹分享她很感谢身边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的期间来到去帮助她。 Stephen 住院4个月，这些弟兄姊妹不断的来到去探访，帮她按摩、剃须、剪指甲、剪头发、也都整一些甜品给她吃、有时出入医院要来到去复诊、物理治疗、等等、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不辞劳苦的来到去陪伴他，有时送他回家煮饭给他们吃。在这段期间姊妹他分享，虽然一方面他自己仍然要面对工作，面对妈咪的疾病、丈夫的疾病，但是在这个期间他不觉得太困难，因为就是有一班好好的弟兄姊妹来到陪伴他，他都体会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有上帝与他同在。当然最初他都说呢，他们祷告祈求神呢来到去帮助他们呢、他的丈夫呢可以早些、可以呢好返这样，但慢慢他更深的体会，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他需要学习来到去等候、忍耐、顺服和跟随上帝。他说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更深体会其实是内在里面那份的安稳、平静和得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一路教会的生活，又或者未信的朋友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来到出现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朋友是不辞劳苦的来到帮助他们，更加重要的就是原来他们是带着一份的祝福的帮助的。在第五节那里说，耶稣就见他们的信心，这里提到他们当然就是指到这四个的朋友，也都可能包括就是这个的瘫子瘫痪的人。耶稣是看见他们的信心，这几个的朋友我们看见他们是有爱心 去关心他们身边的人，他们又很忠诚地去面对他们要完成的事情，但是更难得就是他们对耶稣有这份的信心，以致能够将人能够去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呢，可见告诉我们听，原来我们身边的同伴，又或者我们身边不同的群体，他们是会带来呢我们有不同的影响的。所以呢，有一张的 PowerPoint，提到呢，一个属灵密友的一些的益处，属灵的知己朋友的益处。知己的朋友或者属灵的密友，包括就是什么呢？他有助我们能够认识神。第二就是呢，这些属灵的知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的团契。如果用社会人士来到去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正面的支持的网络。属灵的密友，他都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给予我们100%的这个的信任和支持。但同一时间，他都会指出我们的这个为了我们的益处，来到去用爱心说诚实话，指出我们的盲点，不是呢每一样呢都只是敷衍或者是应酬我们，是真心的来到跟我们共处。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不辞劳苦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呢？我们很感恩故事呢的发展呢就不是单是停在这里，否则可能呢，我不知道对于我们来说会不会就是很无奈，又或者很失望。我们都慨叹就是说，哎呀，如果我们身边有这些人就好了。这样在第三方面给我们看见，就是在现实当中有一些这些的人有时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出现，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是我们另一位亲密的一个的朋友，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良友。因为这位的耶稣，他可以使我们释放我们心灵里面那份的重压。这个的毯子当他被掉到在耶稣的面前，我们看见耶稣呢去医治这个病人的方法呢或者过程呢都很特别的，也都带来呢有一些的震撼。当耶稣看见这个的瘫痪的人，第一句跟他讲的是什么说话跟他讲什么？就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说，咦，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呢？你好像搞错了，因为我来是要什么？我来是得医治的嘛，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明白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状况，他都知道每一个人内里面真正那个的需要。在圣经的里面提到病，有些时候是会跟罪呢来到去扯上关系的。好像这个的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一个38年的患者，当他的病被医好的时候，耶稣就很严严地去祝福他，就告诉他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当然也都有些的罪同有些的病同罪无关的，也都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记得岳圣弟兄都提过这个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很多人见到他这样的时候就说，哎呀，一是就他有罪，一是就他的父母有罪，但是耶稣说两样都不是。对于这个事件里面的主角而言，耶稣关注的是他心灵里面真正那个的需要。对他来到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呢，有可能这个是真的他的病和他的罪呢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但亦都有可能咧，就系话俾我哋听，佢同我哋大多数嘅人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人喺上帝呢个圣洁嘅标准之下咧，其实我哋都系一个罪人。所以当我哋咧要嚟到去寻求上帝嘅恩典嘅同时，我哋都需要咧嚟到咧上帝对我哋嘅一个嘅赦免。我哋又回想一下头先提过。这个瘫痪了的人，他的面对着的一些的压力，一个行动不便的人，很容易呢令人呢就是会失去了那个自我的价值。仿佛呢我们都好像呢被社会来到去摒弃，或者呢甚至乎连他自己呢都觉得呢很难地去接纳他自己。更甚的，他可能甚至乎去怀疑究竟他是否蒙上帝被神来到去拒绝呢，以致他陷在这种情况底下。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跟他说，他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意思就是他跟上帝之间再没有那种的障碍和隔膜。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仍然未能够来到行走，他仍然未能够去报答他身边的这些的朋友，但是上帝已经是完完全全地来到去接纳他，和他建立这份的亲密的关系，肯定他的价值。耶稣看见他身体的软弱，其实亦都知道问题不单是这个表面看得到的身体外在的这个的问题，更加是内在心灵里面这种的需要。耶稣让他知道他是被神接纳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上帝面前的每一个人，耶稣都告诉我们他接纳我们。然后我们看见当耶稣一咁讲嘅时候咧，当时嗰啲嘅在场嘅人就有啲嘅反应啦。呢句话一出，立时咧就可能引起少少嘅一啲嘅轰动，一啲有意要去捉拿耶稣把柄嘅一啲嘅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咧，佢哋咧就以为哎呀可以捉到耶稣嘅痛脚啊。咁咧，耶稣话咧，你嘅罪得到赦免。惹嚟当时的这些的人心里面呢，他们就议论，认为呢耶稣呢讲了什么呢，一些亵渎神的话。因为按当时的犹太人的那些的教导呢，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有这种的权柄或者资格可以赦罪。耶稣竟然呢跟个瘫子这样讲，你的罪赦了，难道他说他自己就是神吗？他是不是说了一些亵渎或者抢夺神的地位的这些的说话呢？这样耶稣当时怎样回答，他怎样回应，他就问了，在第九节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哪一样容易一点？哪一样容易一点？就这么说，你的罪赦了，又或者叫一个瘫痪的人起身，拿你的床褥走了，你觉得哪一样容易如果从我们所谓验证的角度呢，当然第一句呢是容易一点，是不是讲的而已嘛，是不是讲完之后有没有得赦呢，谁知道是吧。但是对着一个瘫痪的人说，起来拿你的床褥走啦，这样哇一讲完他有没有起来走不走得到这样，哇这个是即时呢验证的即时验证的。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到看，其实给我们看见赦罪是神的权柄来的，叫人起来行走亦都是属于神的主权，其实两样都是一样没分别。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迹的发生只是为了证明或者见证耶稣他那份的神圣，他神圣的身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是追求了神迹而忽视了忽视了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他就是赦罪的主。赦罪是神的权力，是应许那些供应和给那些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耶稣宣称赦免了这个瘫子，其实也都是讲紧宣称赦免我们这里众人所有人的罪，是明显这样来到去宣告呢，就是什么呢？宣告他那个神圣的身份，唯有神才能够来到去提供和带给宣告这个的赦罪。瘫子就从耶稣得到这个的好消息，因为耶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释放人心灵里面那种的重压。第二方面，这位的耶稣，我们这位的良友，他也都是使我们的重获生命的活力，重获生命的活力。耶稣说他的说话是带着能力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第九和第十节两次出现三个命令的词句，这三个命令的词句是什么呢？就是起来，拿你的床褥，跟着走或者回家去，这样讲明耶稣基督他那个的说话是带着能力的。对于这个瘫子，又或者对于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当他看见耶稣一方面赦免了这个人的罪，第二方面使到这个人重新来到起来行走，他们心里面就来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这样的事。耶稣证明了其实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单是一个的先知，他就是神。耶稣证明了他这个神圣的身份，他能够赦免人的内生命里面的罪。今日或许他有不少的人，其实我们身心灵彼此的互相影响，以至于我们落在情绪又或者身体的疾病的里面，你愿不愿意开放你的心灵去聆听耶稣基督上帝他话语的权柄，去愿意进入你的人生生命的里面？耶稣基督这句的说话亦都使这个的人去生命的里面来到重新得着这份的活力。有些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些基督徒他们提到他们生命的里面很多很奇妙的见证，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有些人他们婚姻又或者人际的关系的里面从破碎的边缘来到得到这个的复和，也都有人成功摆脱不少的一些的就是瘾成瘾的一些的恶习习惯，有人戒烟戒赌戒毒这样。但这些我们所听的可能都是神迹，但是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什么呢？耶稣对这个瘫子这句说话 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他不单单是宣告他是好像是一个医生，也不单是好像是一个的辅导员，解决我们里面心灵情绪的一些问题，甚至乎他来的目的也不是只为了行这个神迹，其实他宣告他就是上帝，他是掌管人生命的这位的主，他要这个的毯子在他生命的里面来到去重获这个生命的活力。正如耶稣他宣告他来是要使那些贫穷的人得到福音，那些瞎眼的人可以重新来到看见，瞎眼或者被压制的人可以得着自由。因此我不知道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会不会同样落在一些的缺乏，又或者落在一些的困难，一些的被压制的情况底下，但是耶稣他愿意来到去帮助我们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带来的释放和改变。但是同时间，起来拿你的褥子出去走，这句的说话也都意味着耶稣向这个毯子来到发出这个挑战，吩咐他其实就要在众目睽睽底下来到站起身，是面对着一个的挑战，在刑事他的一个群众的面前，他再没有一个选择沉默的一个的余地，他也都不能够后退。在这个时候他面对的就是在众人面前他一个的决定，他是不是愿意起身拿起那个褥子走出去呢？这个的决定同样都是在你和我的生命的里面，同样都是今天你和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的抉择。最后做一个总结了，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很多人，我们面对着身心灵这些的困扰的时候，我们都得不到这个的解决。会不会很多时候很多人，我们去回避我们心灵里面那些的真正的问题，甚至乎有时容让这个罪来到合理化，有些人以致我们内心里面一种的空，就是那个的心灵的空虚，我们就用很多其他的方法，用酒精啦、毒品啦、暴饮暴食啦、消费啦，甚至乎来到去掩饰我们内在的需要。福尔摩斯那个的作者叫做柯南道尔，他成日都跟他的朋友一些熟悉的人呢来到去讲分享他一些的事情，他就说呢，其实有很多显赫的人的屋企，他说呢，其实呢他们的衣柜呢都会呢收藏着一副的骸骨的。当然很多他的朋友那些就不信了，这样他说呢，其实每一个 超过四十岁的以上的人呢，其实在他们家里面同样有一个的就是柜桶呢，都是呢装了很多的秘密。那些人也都是不信，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的小小的实验，跟那些人呢打赌，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在他城市里面一个呢他们众人都认为呢最德高望重的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呢发了给这个人一个匿名的电报，就告诉他，我们的事呢被发现了，快点走吧，这样。结果第二天呢这个人就走了。那我看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收到一些从国内的电话，这么多人又会给钱的呢，这样。原来我们收藏了太多的事情，没有让这些问题来到去让人或者去帮助我们，又或者来到我们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帮助我们。